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我们每次，其实我们一个月才领一次主的饼和杯啊，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与主的关系，提醒我们生活中的破口需要主的宝血的遮盖。其实啊，初代教会啊，他们每一次聚会都要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他们现在今天其实有些地方的教会还是沿用如此的习惯，我是觉得非常的好。他们无论是周末的聚会，是礼拜三的祷告会，那么还是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他们都要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因为每一次当我们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提醒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畏罪、畏义、被审判，我们自己能够责备自己，我们能看到我们生命中的破口，看到我们的家庭中的问题，我们就不再骄傲。我们一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净宝血，像那首诗歌说的说，你流净宝血洗净我的罪孽啊，将我的生命赎回。那这是主在他一生中来到这个世界中，他活了短短的33岁，但是他所要完成的最大的一件任务，就是他流净了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们要思考耶稣基督啊，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荣耀的显现给我们今天的属灵的意义啊，属灵的意义。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7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我们看到八节就好了，我们看这八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说，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云彩，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在那里。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啊，求你圣灵的光来启示我们，让看到这段经文的属灵的教导。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都有你圣灵的引导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所以我们看到主的荣耀啊，主的荣耀。有一个小故事说啊，说有一个慕道友，有一天去一个长老家去看长老，结果一到长老的家，发现长老正在搓麻将啊，跟一帮人在搓麻将，那么他就很不好意思，他就躲开了，就走了。那么那个长老就很不好意思，就追出来。那长老就说什么呢？说不要看人啊，我们要看神啊。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种表现啊？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不要看人，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不要看人，我们看神啊，看神，是不是？这个年轻人说，是啊，我是看神，可是你挡住了神的光。我们在这段小故事看到，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救主，为什么我们常常看不见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挡住了神荣耀的光。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这段经文说啊，耶稣基督告诉了彼得、雅各、约翰和他12个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说他要被长老、文士、祭司长苦待、被杀，并且第3天复活。 那这几天彼得的心情是非常坏的啊，我们今天又讲到彼得。其实这三节经文都讲到耶稣基督跟彼得的关系，其实就是跟我们门徒的关系。彼得的心情非常的坏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刚刚斥责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对不对？”耶稣讲了说：“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被杀啊，但是我要三天复活。”这个彼得他们就听了前面那一半段，后边的他就没注意。耶稣三次说他第三次要复活，但是这些门徒们就或者是不相信呢，或者是信心小啊，或者是没听见呢，总而言之没有当回事。他们却把耶稣基督要到耶路撒冷去要被杀看得很重，他们觉得耶稣一被杀他们就没有盼望。所以那一天彼得这六天的心情是极其的坏透了啊，坏透了，也不敢讲话，因为他一讲话就错，耶稣就斥责他。过了六天，大概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耶稣就带他们上了黑门山。为什么是黑门山呢？因为当时他们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论的时候，在该撒利亚的境内，该撒利亚境内最高的山就是黑门山，黑门山。所以在那个山上耶稣就变了形象。变了什么形象呢？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的。圣经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啊，衣裳洁白如光。这个形象，我们相信是主的真正的形象，是荣耀的形象，是荣耀的形象，不是他平时跟他们在一起的样子。如果不是耶稣带着他们三个去，他们三个可能认不出耶稣来。就像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的门徒竟然认不出他来，认不出他来，是因为他的形象已经改变了，是个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形象。这个荣耀的形象就像光一样，所以圣经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就是光啊，这是世界的光，这是我们在黑暗中行走要找的光。我们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黑暗呢，你不知道那个光是多么的重要啊！我在逃亡的时候，我在走那个夜路的时候，在森林里边，那多么需要光，那个光对我来说那是太重要了。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行走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光。我们的家庭有问题，我难道不需要光，需要光照？我们都知道这个家里和好，彼此相爱是多么好，我们都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行不出来，我们总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啊，其实我们在寻找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我们需要这个光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耶稣在这时候用他的真光来照亮他们，难怪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第一章，是你看到他带着谁去的？他带了彼得，还有谁呀？雅各，还有谁？约翰。这三个门徒是耶稣基督最重视的门徒，在十二个门徒中，他们有一个核心啊，就像我们在教会，我们差不多一两百个、两百来个弟兄姊妹中间，我们有一个同工会啊，这个同工会大家弟兄姊妹信任的同工，他们在服侍大家。那这里边还有一些更核心的人物，那耶稣基督就带着他们三个去的，没有向所有人都显现，但是耶稣向来这三个人显现啊，向三个人来显现他的荣光。荣光，所以耶稣在这里，我想他有两种重大的意义。他为什么要他向他们登山变相，现出那个荣耀的样子？他第一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告诉我们，就是他要印证整个的旧约圣经中所预示的那个弥赛亚的来临。他要揭示他弥赛亚的身份，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啊、嗯！所以门徒们，这三个门徒在山上看到了基督的荣光，他们确实的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约翰福音就讲了一个核心，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我们在马可福音也看到了这个核心，看到了这个核心。马可福音是谁写的？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马可跟过耶稣没有啊？马可没有跟过耶稣，但马可跟过谁呢？马可跟过彼得。所以马可写福音的时候，是彼得跟他口述的，跟他讲的他跟随主的所有的经历和主所有讲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把马可福音称为彼得福音，其实啊，而且马可福音是四个福音书中最早的、最原始的资料， 啊，那就是彼得他亲眼看见。所以后来彼得他在他也记载着他这一段啊，记载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啊，对着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他讲道，他就说你们所把他钉在十字架那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他已经死里复活了。所以彼得有这样深刻的经历，但是今天当我们讲这个道的时候，这个今天彼得还没有这么深的认识，彼得还没有这么深的认识。我们的第一是要印证先前耶稣在山上所揭示的弥赛亚的身份，然后门徒在山上看到的弥赛亚本身的荣耀，然后门徒们看到他跟先知以利亚还有律法的代表摩西在那里交谈。马可福音说他们在交谈呢，他们在谈论呢，谈论未来的事情。如果你翻开马可福音第九章，你会看到同样的记载，这段经文他们在谈论未来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未来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情，就是他要死里复活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未来的事情。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又讲话了。这个彼得一讲话，彼得还是讲话快啊，快有的时候就会讲错误。彼得又讲话了，彼得讲什么啊？彼得呀，看到这个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若你许可，若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这个属灵的教训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彼得在这时候又很满意？因为他看到了神的荣耀。我们说实话，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要看到神的荣耀。教会就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要经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主的荣耀如果同在的话，我们一定会说这里真好，我们哪儿都不去了，是不是？我们会如此吧。如果今天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整个的光就笼罩着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就看到耶稣就降临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说，主啊，我们哪都不去了，我们与你同在。那这是基督徒所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和目标，与主同在，在主的荣耀里。我们常常很多诗歌就唱，我们在他的荣耀里，在他的荣耀里，在他的荣耀里，那就是与主同在，我们看到主的荣耀。彼得他觉得他应该走完了，他所有的道路都应该走完了，因为主的荣耀已经显现了，他也在荣耀里边了。哇，太好了，我们就不用下山了，我们就在这里好了，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耶稣基督。啊，他还不错，他还挺谦虚，他没说我们就搭四座棚吧，啊，你们三个大一点，我的棚小一点啊，咱们搭四座棚，他还没敢说自己那个棚，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人给彼得搭的棚是最大的，啊，超过了摩西，超过了以利亚，超过了耶稣基督，那个棚就在罗马，圣彼得大棚，你们记得吗？有没有去过圣彼得大教堂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啊，2000年过去了，这个属灵的意义非常非常的深刻。这段经文绝不是讲耶稣基督一个变相就可以了，是他门徒要学的功课。我们做主的门徒要学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绝对不能阻拦主的道路，我们一定要跟随他走。彼得在这儿，其实他在阻拦耶稣基督下山，看到没有？他就因为耶稣下山要干什么？耶稣说了两遍了，这时候已经，我要去耶路撒冷，他从黑门山下来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干什么？他为长老、文士、什么祭司长来苦待，然后呢，他要被杀。这是彼得不愿意见到的。彼得觉得你被杀了，我还有盼望吗？你被杀我就没有盼望了，所以他就阻拦耶稣，说我们就不去耶路撒冷啊，我们在山挺好，这山你看多好，摩西也在啊，以利亚也在，你也在，我们仨也在，其他那几个反正他没上来算了。他光想到自己在荣耀中，他没有想到这个世界很多的人与神隔绝，很多人在黑暗中没有盼望，他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到十字架上去是要救赎这些人。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我们今天的人类都没有福音，都没有盼望，所以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的。所以他又开始有他的想法了。这个彼得这个主意是蛮多的，主意蛮多的。哇，他就说这里太好了，啊，太好了。我们看到为什么在这个里边，耶稣基督要 要显现给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彼得阻拦的时候耶稣没有讲话？耶稣没有讲话，耶稣在前面彼得阻拦的时候说，你万不可以到耶路撒冷去，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体的是人的意思。耶稣这句话说的严厉了一点，但是耶稣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是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我们上礼拜讲到，如果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小心的，我们就会成为撒旦的工具，我们会成为撒旦的工具。比如说，就说我们的家庭，我们家庭夫妻之间会常常有问题的，常常会一些问题争吵的。我们知道这个争吵是神不喜悦的，可是我们还在争吵，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争吵如果家庭一破裂，那一定是魔鬼最高兴，耶稣肯定是不高兴，耶稣会伤心的，魔鬼一定会高兴，可是我们还在吵，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体贴耶稣的意思。刚才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就觉得牧师也常常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体贴自己教会的意思，体贴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带领教会，我觉得这都是错的。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神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时间，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悔改，来认罪，来认罪。看到主的圣灵一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认罪；如果光圣灵不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平时的时候是不会认罪的。只有圣灵一光照我们，我们才能认罪，我们才能够觉得我们做的不是那么好，我们才觉得我们做的没有给主空间，都是我们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服事中会遇到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体贴耶稣的意思，耶稣让我们做的我们就做，耶稣不让我们做我们坚决不做，我们坚决不做。像今天孩子们青少年在我们中间，今天的世界对青少年们讲话，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想怎么对就怎么对。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从小就要听神的话，神给你们的话会祝福你们一生的幸福，会带领你们走一生的道路，这一生你交给他到老都不偏离的，这些话来保守你。我们看到世界跟耶稣的教导有多么大的不同啊！我上次我去 UVA，我去布道，我就看到真真，我就非常的感谢主啊！真真，说实话，我这个见到这个孩子，我就觉得，哇，这个孩子太幸福了！他从小就认识耶稣，从小就认识耶稣，他从小就爱耶稣。那天我布道，他带领好几个孩子来，然后我在讲道的时候，他在为我祷告啊。下来的时候，他跟我打招呼。你们看到这种孩子，你们会不会喜欢啊？你们会喜欢的。如果你看到那孩子，他讲的都是世界的话，他对属灵的事情一窍不通，然后他父母讲的话他都反对，他都觉得父母做的错，父母做的不对，父母落伍了。今年已经是2000年了，都进入到一时代，一 generation， 叫什么 email 啊，什么什么都是一带一的。我们有的父母连二都不会，比如说一，对不对？我们不会电脑的，不会什么的，有这样的父母，我们不上网的。可是我们虽然不上网，我们可能一定是比你们的社会经验多，我们在社会上跌的跟头一定比你们多，一定多。就像有个老人会常常说，我走的桥都比你走的路多，我过的桥，这就是经验。小的时候，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我也这样对我的父母。我的父母跟我讲话，我就觉得他们讲的不对啊。妈妈读书没我多，爸爸比我多一点，但是爸爸我以后读的还比他多，所以他知道的很少。今天我已经40多岁了啊！昨天我们去士铎那儿看士铎过48岁的生日啊，我也差不多了。所以当这个年龄回想到父母小时候的教导都对了，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如果按照父母教育的，我一定少走很多弯路，我一定是这个不会吃这么多的苦。有的苦啊，不是主一定让我们受的，有的苦是我们自找的。所以这个从小听神的话多重要的。所以今天感谢主，你们这些孩子们能在教会里边听耶稣基督的话。有的时候你们听世界的话，你们听得很入耳，听耶稣基督的话不见得那么入耳啊。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听不懂啊，你们吃那个药啊可能会苦一点，但是能治你的病啊，懂一点没有？小雪懂了，懂了，点头呢就说明你懂了啊，摇头不算，点头算啊，就懂了。苦口婆心的，是为你们好，为你们好 啊，有一天他跟谭健打电话打了两三个小时，我说你们在谈什么？他谈他要读大学的事啊，谈当然他遇到一些问题啊，谭健也会提醒他，会提醒他。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 communication。那我们就真的是弟兄姊妹，尤其我们的青年啊，从小打好基础，真的要向你们的大姐姐真真学习，真真学习啊，向他们学习。有好处的啊，你们他们在看啊，在看，所以你们要不要管看他的样子，要学他的样子，学他的样子，念书要好好念，爱主要好好爱，服侍好好服侍，我们嘴里说的都是属灵的话，不是世界的话，世界到十六七岁谈恋爱，我们不谈，我们跟主谈恋爱，哎呗，好不好？点头了啊。摇头不算，点头算啊、嗯！所以我记住，看到你们都点头。我跟你讲，我到台湾呢，有一天我在日本宣教，有一群台湾的弟兄姊妹来带敬拜，在日本东京啊，我是跟师母，我带着爱人，我们三个一起去的。然后呢，有一组小年轻人带敬拜带得特别好。那个年轻人，我跟他谈，姓朱。我们其实唱的很多诗歌是他写的，那他就那时候就祷告说，主你给我写诗歌的恩赐，我要赞美你，我要赞美你。那时候他才22、23岁，他的爸爸是牧师了，当然啊，他带了一个团队的年轻人，大概十几个。他说他们跟神立约，我说立什么约？他说我们大学毕业之前我们不谈恋爱。哎呦，我说那是不是太晚了？按照世界的观念，大一翘，大二什么？反正啊，哎，然后反正最后大四就不太好了，意思大四就好的被你挑光了，就没人要了，那意思。那这是世界的观念呢、哦？他说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我们因为你像大一大二的时候，他们刚认识主，他们的生命不可能真实的成熟，这种生命都会带来婚姻的问题。他说我们就等到大学毕业，我们的生命成熟了，那时候我们选的一定是爱主的，爱主的。哇，我说这些孩子真了不起，他们要在大学毕业之后才谈恋爱，大学毕业之前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服侍主，好好的读圣经来装备自己的生命，然后他们走一生的道路走得很坚定。我发现好羡慕他们，我们在大学里就瞎谈恋爱，现在回头一想，全浪费光阴，全浪费了时间，谈那个都不是太太，谈的也不是老公，很少，也有但是不多，浪费了光阴。有一天肖静打电话跟我，肖静说告诉小雪啊，这个不要太早的谈恋爱，他说我谈恋爱就早了点，今天回想全浪费了时间，全浪费了光阴。那现在肖静在这，对不起啊，要感谢主，这是圣灵的提醒，他看见了就成为我们今天年轻人的借鉴。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主，这是我们要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要。说实话，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主的荣耀，我们还要其他的吗？那金钱黄金有主的荣光那么亮吗？有主的同在那么美吗？当然没有，因为黄金它的价值会失去的，会失去的。股票那更不用说了，那是一张废纸，今天有明天就没有。我们人所追求的那种所能看见的名利地位，你再有名利再有地位，金钱你的身体一不健康，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了。我是得过重病的，我才知道得重病人的心情是什么样子，那是很坏的。我们一得了病，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手里所用的一切我们不能好好的去享用它啊，很难过，很沮丧，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啊。今天财产成为我们感情的负担，财产成为我们夫妻吵架的那个原因，财产是我们谈恋爱的障碍，是不是？一个有钱人跟一个比较穷的人在一起结婚，那有钱人就要想一想，想半天，还要跟你签一个叫什么婚前协议书，那还有感情在里边吗？我估计那没什么感情在里边。有钱人想嫁给一个稍微钱少一点的人，还要胆怯，想半天嫁不嫁，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不嫁了，最后就单身了。还好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年轻时候都穷光蛋，什么都没有，想结婚的时候就蹦进去了，什么都没有了，无所谓了。所以今天财产会成为我们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 耶稣荣耀。所以彼得在这时候他拦耶稣的时候，他不让他下山的意思是我们就在这个荣耀中就好了，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了，咱们就在黑门山，你已经在荣耀中，我也在你的荣耀中，咱们多好，你看有先知跟我们在一起，有律法的代表摩西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多好啊，不要下山了。所以彼得这一次又没有体会到神的意思。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拯救罪人，他愿万人得救，怎么样？下一句大家告诉我，不让一人沉沦。他让万人得救，不让一人，他不是说你们三个得到救恩就可以了，他是让你们看到他的荣耀。我相信耶稣基督让他们显现荣耀也是为了他们以后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不管彼得也好那个约翰也好他们写到福音书的时候都写到耶稣基督的荣光，都写到耶稣基督的荣光啊。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指这一天，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怎么能够确定他是父的独生子呢？后边我们看到上帝对他说话了，上帝对他说话了。在这时候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首先这句话确定了耶稣基督的身份，这是上帝的独生子。既然约翰后来说我们见过他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就从这句话中得到的确信是他看到了上帝在云彩中向他说话，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说，神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一切就在这一天显现中，他得到的圣灵的启示，他清楚地看见圣灵的工作，看到耶稣基督是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救主。我看到上帝在这里说什么，耶稣没有讲话，上帝在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律法，有一个先知。我们都知道摩西代表着律法，摩西当年在西乃山上，上帝把十诫颁发给他，两块石板他拿下来，是不是？然后通过这个摩西要领受上帝很多的启示，所以他写出了摩西五经，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是律法书的代表，整个的旧约圣经都是律法的总和代表，所以摩西代表着整个律法，他的形象。以利亚呢？以利亚代表先知，代表先知。以利亚是以色列人最大的先知，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先知。如果你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十九章，你会看到以利亚那个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在决斗的时候。那时候巴利的先知他们左右整个以色列乌烟瘴气，所有的先知都被杀掉了。那个时候以利亚也逃跑了，那以利亚就祷告，告诉上帝三年不下雨，在这个地方真的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一滴雨，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境内全干枯了。最后亚哈王没有办法把以利亚请回来，然后那些先知们说他是假的，他说那些先知假的。那后来他们就要决战在哪里，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决战。在决战的时候呢，巴黎的先知他们有一个事情，他们搭了一个坛，那个坛上摆着柴，然后浇着水，然后他们就说你呼求你的神，如果你的神是真的，一定让这个柴着火啊。结果那些巴黎先知又跳又唱，然后就呼求他们的假神，就来降火来烧掉这个坛的这个柴。结果那些因为他是假的，那些他也没有什么神，所以他就降不下来。然后他们就拿那个锥子啊、刀子啊去扎自己。你看到很多邪教就是自残嘛，他自残自己来，结果他们扎的浑身都是洞的时候，他们的神还没有来。就以利亚奉上帝的名祷告。他就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显现，那个火就烧，不仅把那个柴烧光了，连那个水都烧干了。所以那次他得胜，所以他成为以色列人最崇拜的一个先知。所以 保罗彼得看到这一切的，他非常的惊讶。说实话，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当时的以利亚和当时的摩西，他们的地位超过耶稣。你信不信？你包括在他的门徒心目中，可能都是如此的。你读马可福音，你一读就读得很清楚。马可福音，彼得说什么？拉比啊，他没说是主啊，他没说是基督，他说是拉比，老师，拉比是老师的意思，他把他当成一个老师，他说老师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就别走了。啊！你看，你已经跟以利亚、跟摩西都同等了，这已经了不起了。这三个棚，那个棚是什么意思啊？棚不是我们搭的草棚子，你知道吗？棚是殿的意思，棚是崇拜的圣殿的意思。以色列在旷野中，他们没有条件来做圣殿，他们就做会幕，一个帐篷，那就是会幕，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他的三个棚是指搭三个帐幕。耶稣一个。那个摩西一个，以利亚一个，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敬拜，哇，就很好了。外族人、汉族人、中国人，不管了，不管了，反正我们以色列人得救就可以了啊，甚至就我们三个得救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把耶稣基督跟以利亚、跟摩西并列。所以神提醒他们，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超过了以利亚。他是先知的先知，他超过了摩西，因为他是恩典。到他的时代，律法已经过去了，先知也过去了，但是恩典时代来了，唯有耶稣。我们今天的时代啊，我们的教会有的时候又走一些偏差，我们又一大堆先知回来了啊，然后我们又强调律法，强调律法。你看很多的宗教啊，也信耶稣的，大家也搞不清楚，说他们也信耶稣，为什么不对呢？是因为他强调律法。你比如说很多的宗教啊，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很强调律法得救的，他们也信耶稣，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他们你看，可乐也不许喝啊，然后这个他的十一奉献大家严格的很，他会查你收入的，我告诉你，他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律法来做。但是呢，他没有强调心灵和诚实来认识耶稣，他们强调一些旧约的东西，像礼拜六的叫什么安息日，他们说安息日一定是在礼拜六，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在礼拜六。但是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我们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当你礼拜六聚会的时候，说你没有进入到恩典时代，你还在旧约的律法时代，所以这律法要过去。我们今天的先知也是，很多的先知就四处游行啊，就乱讲一些预言。我们不好好读圣经，我们以为他说的是神的话呢。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他说的不是神的话，是他的话，是他的话。很多的假先知造成今天教会的分裂，造成神学的议论和争执。我在加州的时候，就有一天我们教会就来个先知，是个女的，从台湾来的，哇，讲预言。我是不会听的，师母就去了。师母那个时候她不太相信这些东西，她想可能想听听这预言准不准吧。你说那先生给她讲什么预言？每个人排队要给她一瓶水，这瓶水给她，她放在那儿喝一口就放旁边，然后她就我也喝一口，然后她就再给她个录音带，她把录音带插到那个里边，她喝口水就给你一闭眼睛，就跟那个东北那个老巫婆算卦似的。就哗啦哗啦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一句圣经的话。然后他讲了，你就录哇，当作至宝。你婚姻有问题吧？你一听哇，他讲的啊，你的什么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悔改？你的祖先又怎么砍断？你怎么砍？反正你的祖坟就锯掉，反正就算了。反正他说了很多东西。那师母那天去，他讲什么？你们猜都猜不出来。他喝了一口水，他说：“你要带你先生信耶稣啊。”我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啊，他都不知道他是我太太啊，他看他闭眼睛没看。你要带你先生信耶稣啊，这个你说这不乱讲吗？大家周围的人都笑笑，然后师母还好，还给人面子，没有提醒他说我先生就是张伯礼，他已经带很多人信耶稣，他是我们教会牧师，他说我慕道友，没信耶稣呢。还有一个传道人，他看人家肚子很大，挺胖。那个传道人原来是做生意的，很胖，走到他跟前，他说：“你呀、啊，你还在世界打滚呢？这世界打滚的是猪啊，你知道吗？在泥坑里打滚。他说你在泥坑里打滚呢，你最近的生意要赔大笔。 那人已经奉献两三年了，都快安立牧师了，他说人家生意赔一大笔。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的眼睛不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会迷信人，迷信人。有的人我们喜欢一个讲员，喜欢的简直不得了啊，我们听到他的名字好像真的超过耶稣基督。我说的话说的可能有点过分，你想是不是？有时候他要来聚会，我们有人就要去，我们说主让我们合一，我们就有人反对去，反对什么？我就说最好你们不去，因为为了合一的缘故。可是我一定要去，我不去呢，我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你不去，那你就得到了基督的爱，你得到弟兄姊妹的合一，那就是主的真正的荣光，主的同在，而不是说你为了这个讲员去牺牲弟兄姊妹的情感。我们教会有一年遇到这种事情，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同工还是蛮成熟的。我们有一批同工去了，有一个讲员来，我不说这讲员不好，我从来没说这讲员不好。后来有一同工就反对，反对得很厉害，说你们要去，我就离开这个教会。那要去的已经住进去了，离开就离开，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多一个你不多，少一个你不少，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来自于神了，对不对？那这个讲员他这么重要吗？这么重要？结果那天在我们家开会，然后大家很多好吃的，我看那个富的很香，脸都臭臭的，谁都不讲话。有的人住，后来我就圣灵给我感动，我说。这样，教会的合一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相爱超过一切。你们今天要去的最好就别去了，你们反对去的最好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反对的是什么？你们看一看，你们反对对还是不对？那你们要去的，你们为了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合一，你们牺牲这一次聚会，我想你会得到神，你会更深的经历神。哇，那次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去，那反对去的后来也去了，然后感谢主，那次我们教会深深的经历神，大家以后就在这方面不太争论。其实我们真的很重要一点，说耶稣上帝说你们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那就得父神的喜悦，得父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说摩西的律法不好，我们也不是说先知的预言不好，这一切都要有基督的真理在里边。如果没有基督的真理，我们一定会走偏的。你现在中国大陆，今天我们有两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来，你到中国大陆，你看多少的假先知啊！哇，他太多了，那太多了，随便一个人他就说他是先知啊。我们这次中国大陆有个东方闪电，一个女的啊，就是她就说她是基督，都有人信，都500万人信，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属灵教训太重要。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我们看到律法过去了，先知也过去了，我们进入到恩典的时代，耶稣基督做主做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要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只有他的荣光是那样的明亮啊，明亮如日头。哇，当他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的黑暗就除去，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走的就准确，就准确。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个时候当上帝的声音停止了以后，门徒们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马可福音说的啊，马太福音说，说话之间啊，这是我爱子，你们要听到。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后边好像还有一段哈，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妈的，举目不见一人。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举目不见一人，我们只见耶稣。我们举目不见先知，我们也不见律法，我们只见耶稣基督，他是先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他一切教导总纲就是我们对神我们全然的爱，对人我们有全然的爱啊。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在主的爱里边要学习，在这时候我们要学习啊，牧师也学习。说实话，牧师信主也才十几年的时间，真的很短很短。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服侍主，这完全是主的恩典。每次我出去布道的时候，说实话我都胆战心惊，我唯恐我讲错一句话。每次我出去布道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走出去，我都要好好的祷告，我说主啊，你来给我力量，给我力量。 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礼拜六早上有祷告会，今天这个礼拜六我们几个弟兄姊妹到一起，我也告诉他们，你们每次祷告为牧师祷告，牧师在外面布道的时候，那每一场都是极大的属灵征战，就像以利亚跟那个巴黎的先知那样的征战，在世界中我们要把那个人夺回来，夺到上帝的这个爱的里边来，那魔鬼能甘心吗？魔鬼要搅扰你，攻击你，从身体，从灵性，从家庭，从儿女，从多方面的攻击你，从你的教会来搅扰你，让你没有能力去征战。但是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靠祷告来得胜，因为耶稣已经得胜，耶稣已得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神就用我们。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同时，我们虽然不见律法和先知，我们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见人的软弱。就像那个长老啊，打麻将的啊，弟兄来了说啊，你挡住了神的光，所以这个弟兄蛮智慧的，他没有谴责长老，他说你只挡住了，我要见神的光。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的软弱，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觉得哇，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有问题了，啊，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当然，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今天做教会领袖的，我们无论是我们现在教会还没有设立长老的，但是以后我们会设立，啊，我们不论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理事、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牧区的主席、团契主席、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实习小组长，我们的代祷的勇士，各个团队的领袖，无论是诗班的、乐队的、敬拜的，我们都要活出基督的荣光。我们有基督荣光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阻挡他的荣光。我们在众人面前，我们能够使他的荣光在我们身上焕发出来，就像摩西到了西乃山下来的，他脸上那个荣光都遮不住的，最后用帕子把它遮住，众人看到了神的荣光在他的身上。我们也盼望真的有神的荣光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在我们教会的领袖身上，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彼得完全的被主得着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从此把他一生交给了主。他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多次的经历主的训斥，但是主最爱的还是他。在主复活的时候，主对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主问了三次，两次是用阿嘎培，一次是用菲利欧，但是这三次都告诉他，彼得就说，主啊，他不敢说他爱主。彼得的生命可以到那个程度，他不敢自称自己爱主，因为他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知道，主啊，你知道。晚年的时候，据说他那个时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宗梁砥柱，他成为教会的柱子柱石。当耶路撒冷被逼迫的时候，很多的人跑出罗马。当罗马被逼迫，很多人跑出罗马，彼得也跟着众人跑出来了。有一本书说，他跑出来的时候，好像他突然看到一个人走过来，他看到好像是主，他就说，主啊，你去哪里？主说，我要去罗马，我要再一次的被钉十字架，我要跟我的子民们在一起。彼得突然明白了，他就返回来，回了罗马。后来他被抓起来，被处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彼得说，我不配，因为我的主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把我倒钉在十字架上吧。据说彼得行刑的时候，罗马很多人在看彼得的行刑，就在今天圣彼得大教堂那个柱子那个里边，前面有个大柱子，就在那个柱子是彼得殉难的地方，所以今天天主教在那里建了圣彼得大教堂。据说彼得在他死的时候，他先看到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先他一步受刑，他看到了最难过的一幕。彼得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他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祝福。他常常的软弱，好像我们在基督里边的人，我们不一定说人们所说的那个100%的 perfect， 我们会常常的软弱， 但是没有关系，最重要是我们在主的里边真实，真实。我这一天祷告，神一直把那句话真实放在我的心中，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就好了，就好了。我们对主真实，我们对弟兄姊妹真实，我们的信仰真实，真实。因为主说我是真实的主，你们也要真实。我们不怕软弱，主爱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需要耶稣，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很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不需要，我们自己做就可以了。但是突然发现我们自己不行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让出我们的主权，让耶稣来做主了。那个时候是主喜悦，那时候是我们生命成长。耶稣基督他恨无罪，但是他爱罪人，他从来没有把罪人推到罪恶的一边不理。他说你们来救我，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世界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是有耶稣基督来了，我们才能得永远的生命。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留下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们自己体会这首诗歌。陈一豪牧师写这首诗歌时候的情感，我们人生都会有生离死别，我们人生都会有伤心和气馁，但是我们有主耶稣，我们就刚强壮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Amen， 哈利路亚。来，打鼓的上来，我们一起来，要不要过来？哎，吉他要不要过来？哎，
你留住洗净我的罪，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又过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悔恨，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悔。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就是写得非常的好，我相信你跟我一样的喜欢，因为我们也伤心过，我们也气馁过，无论是我们的信仰，还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人。但是我们相信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与基督爱隔绝，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基督爱与基督徒隔绝。哈利路亚，让我们来起立，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代表着我们跟主说，主啊，你来赦免我们，我们伤心过，我们气馁过，我们也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是主耶稣，今天我们再次认识你，那个荣耀的救主，让我们永远的不与你的爱隔绝，因为你这样应许我们，也必引导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如果哪位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有特别的感动，说主啊，让我和你恢复关系，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耶稣，哈利路亚。主啊，让我和你恢复关系，主啊，让我伤心气馁都离开我，让那个喜乐平安充满我，那个刚强壮胆充满我。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如果你身体有软弱，你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如果你心里有伤害，你还有跟弟兄姊妹之间的拦阻，跟神之间的拦阻， 举起手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主耶稣，你看到我们这些儿女们，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对你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单单的仰望你，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求你的宝血此时此刻浇灌我们，遮盖我们，洗净我们，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抓刚强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把每个弟兄姊妹仰望你。哈利路亚，如果哪一位你没有信耶稣，今天说，主耶稣，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仰望你，把每个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我们交在你的手上。主啊，把教会也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你引导着教会前面的道路，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跟随着你，让我们建造一个爱的团队，主啊，为你去征战。哈利路亚，因为这是耶和华极大的军队，要为你得胜，永远的得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赞美主。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献上自己用罪赎，或伤心或泣泪，或伤心或自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生命或死别，愿更亲。哈利路亚，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让我们来宣告，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